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25日22点整，巴黎时间7月26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7月26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特朗普在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谈判中获得欧盟贸易上的多项让步。金砖峰会登场，中国、南非呼吁共同抗拒贸易保护主义。本台特约记者报道说，中国企业在德国上市包袱多，脸书落户中国杭州，并设创新中心。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电视台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谈判中获得欧盟让步上的多项让步。据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称，为了避免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获得了欧盟方面更多的让步。欧盟同意进口更多的大豆，减少工业上的关税，在液化天然气出口上提供更多的信息。特朗普承诺要解决钢铁和铝的关税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5日举行会谈，设法化解两大经济体的贸易纠纷。容克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他曾经多次会见特朗普，因此对这位美国总统相当了解，也知道他待人处事的方式。容克还说，会以平等的身份同特朗普进行谈判。容克也重申，如果特朗普坚持对欧洲汽车加征关税，欧盟会采取报复性的措施。他还表示，欧盟已经做好准备，立即反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金砖峰会发言时表示，国际社会再次走上新的十字路口。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报道。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要对中国发动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不但是为了要达成实现两国贸易对等、限制中方采用盗取知识产权等手段、实现弯道超车的目标，此外避免中国的发展模式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快速扩张、改变自二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和美国国家利益影响，也是通过这一手段美方所希望推动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面对特朗普政府在推动对华贸易限制中所展现的决心，及美方对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现有国际裁决和谈判机制的质疑，习近平在此次金砖峰会上再次做出了力挺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守主义的发言。他在当天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发表了题为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共同发展的讲话。习近平提出，金砖国家要顺应历史大势，坚持合作共赢，创新引领包容惠普多边主义，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他强调，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金砖国家要敦促各方切实遵守共同制定的国际规则，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他在当天另就贸易战问题发表观点称，贸易战应被排斥，因为将没有胜者会从中出现。习近平并分析当下的国际形势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对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他说，我们面临着合作与对抗、开放与封闭政策之间，以及互利与邻维和方式之间的选择，国际社会再次走上了新的十字路口。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领导人参加的此次峰会将在25日至27日之间举行。习近平在讲话中还表示，金砖机制的诞生和发展是世界经济变迁和国际格局演变的产物，而经济合作则是金砖合作最重要、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他指出，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十年，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十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十年。他说，希望与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推动金砖合作从约翰内斯堡再出发，把握发展机遇，合力克服挑战，力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企业在德国上市包袱多，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经济周刊报道，法兰克福中欧国际交易所本意是为中国和欧洲金融市场搭建桥梁，自去年起 所谓的低谷便在计划中，但拖到现在还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在该交易所挂牌上市，这背后有多重原因。迄今为止，只有中国家电生产商海尔预告将在法兰克福发行股票，但夏季度假时间来临，而海尔并没有将上市计划具体化。也许在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引发中国股市下跌的情况下，目前登陆中欧所并不理想。中欧国际交易所是上海交易所、德国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于2015年共同创立的合资企业，是两国首次金融对话的产物。但低谷项目一再拖延，也与中国企业不看好该股票有关。德国专家们表示，德国公众舆论对中国的批评和怀疑态度，以及德国金融管制规则与中国的不同，使中国企业对低谷缺乏热情。自新千年以来，不少中国企业试图进入外国交易所，这与中国对股市管制严格有关，但大有希望的选手还是更青睐华尔街。2014年，阿里巴巴在华尔街上市，一举成为全球市值最高公司。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伊凡卡宣布关闭她的自创服饰的品牌伊凡卡。路媒报道称，伊凡卡总公司2017年上半年起停止下单，这一行动似乎是有计划的退出中国。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伊凡卡于美东时间24号宣布关闭自创的同名服装品牌伊凡卡，未来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华盛顿，继续从事公共政策事业，而他们公司在美国本土的员工将被解雇。先前被劳工组织踢爆涉嫌以长工时低薪资虐待劳工的中国鞋厂华坚集团是伊凡卡在中国的代工厂之一。环球时报报道说，华坚发言人表示，伊凡卡2017年上半年起就停止向华坚下订单，因此伊凡卡品牌关闭不会让华坚受到影响。另有一家位于广东的伊凡卡中国代工厂员工则表示，目前伊凡卡的订单只剩下一小批，这批订单完成以后，与伊凡卡的业务就告完成。而由于厂方还有其他客户的订单，因此伊凡卡关闭对厂方影响很有限。根据报道，消息人士三月间曾指出，伊凡卡今年以来的订单谨慎了很多，以前都用 Ivanka 的标识装箱，但今年就改用其他标识装箱，感觉低调了一些。
人民币对美元近期周三大幅收升，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报道。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7月2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6.8040， 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了149个基点。路透社报道说，人民币对美元近期周三大幅收升，中间价则跌至近13个月来的新低。交易员表示，美指略微下跌，科盘结会纷纷出手，加上境内外价差收窄，不少套利交易选择在境内结会，人民币一度大涨了近400点。他们还指出，客盘在 6.80 附近焦灼徘徊，人民币中间价也没有明显过滤，市场呈现自发波动状态。在贸易战、强美元以及境内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期人民币仍然承受压力，短期则要看美指动向以及监管层是否有方向指引。而从风险、逆转等指标看，一边倒恐慌情绪并未出现，市场对汇率波动承受力明显上升。一名交易员称，从经济数据、货币政策等方面看，人民币贬值压力还是有的。贝莱德智库星期三也称，贸易战对中国的威胁有限，并相信人民币没有大幅贬值的压力。贝莱德中国投资策略师陆文杰在记者会上称， 贸易战对中国威胁不大，中国可以通过提高商品价格，把关税转嫁于美国进口商，因为美国经济非常好，所以有一部分成本可以转嫁到美国企业。至于人民币的问题，他指出，人民币正面对冲突力量，一方面去杠杆化，令人民币受压，另一方面，人民币要保持相对强势，才能防止资本外流。但由于中国出口增长依然强劲，因此相信人民币没有巨大的贬值压力。他认为，为了应对贸易战，中国会继续量化宽松，但同时会继续去杠杆化，因此产生出人民币的双向预期，对资本外流不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在全球汇市方面，欧元星期三小幅上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举行会谈，目前投资者正在关注欧美之间的贸易争端问题，欧元涨幅有限。此前，美国宣布对欧盟的钢铝加征关税，特朗普威胁将相关的举措扩大到欧洲的汽车行业。
7月25日，巴基斯坦举行立法大选，此次大选有可能结束该国两党轮流执政的老局面。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选民对传统的政治格局感到不满，希望新的政治力量带来改变，摆脱周期性的政治动荡。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整理的声音资料。
巴基斯坦上议选民周三参加2018年立法选举的投票活动。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指出，巴基斯坦本届立法选举的看点之一是巴基斯坦政坛传统的两大党穆斯林联盟西里夫派和人民党以及公民社会指责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候选人前板球冠军伊姆兰汗在军方支持下以政治新人的面貌成为热门。就此，请听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女研究员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的个人分析。在恢复专制主义的气氛中，巴基斯坦两大执政党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和巴基斯坦人民党在一段时间以来成为了受攻击目标。开火方一边来自司法机关，对谢里夫的政党施加了巨大压力，并迫使其接受最高法院决定，在去年辞职。如今几乎已处于遭关押的境地。人民党则几乎被禁止在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旁遮普省开展竞选活动，还有针对公民社会的巨大压力，对记者的施压，还有推出尽可能多的独立候选人参选。所以说，的确存在一种举动，想要打破从上一世纪70年代以来就已形成的原有政党框架。所以我们看到伊姆兰汗浮了出来，而背后则是非民选的力量，但至少拥有决断内政和地区事务的权利。
Non élus qui auront un pouvoir déterminant dans la politique intérieure et régionale。
本次投票的选举对象除了国会议员以外，还有多个省级议会的民选代表。有报道认为，在经历了由巴基斯坦两大党主导的历时10年之久的民主转型期后，巴基斯坦政坛现在似乎正处于大变化的前夜。
中国和南非7月25日敦促金砖五国伙伴政府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生影响全球贸易的关税威胁，应共同对抗贸易保护主义，并促进全球多边的贸易。此届峰会主题是金砖国家在非洲第四次工业革命，谋求包容增长，共享繁荣。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所有中国进口的商品课征关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提出直接的警告说，任何全球的贸易战将没有赢家。金砖五国高峰会议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举行。习近平开幕致辞时表示说，应该抵制贸易战，因为这将不会有赢家。他还说，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加剧，严重打击多边主义和多边的贸易体制。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一会儿再会。 今天是2018年7月26日星期四，下面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中国政府设定要求国际航空公司于7月25日前在官网上不得将台湾列入国家之列，要求对台更名的大限于本周三截止。尽管美国白宫曾一度发表声明表示对中方的此种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提出批评和反对，但包括在此之前尚未对台湾更改称呼的美国三大航空公司都在中方的限期到来前改变了对台湾的标注。自此，该事件所涉及的所有44家国际航空公司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他们的运营平台上基本删除了台湾的独立字眼。虽然美国国务院在周二还再次重申了反对立场，事后台湾总统府也宣称将不会因压力而低头，但该事件可被认为是陆方动用其庞大的影响力在面对蔡英文政府及台湾自主和独立声音所取得的又一次强制性成功。近年来，随着中国军队实力的不断增强，陆方在年初曾多次派军机及军舰执行所谓的绕岛巡航任务，岛内则宣扬独立声音升高及两岸政府之间对话冰冷，而台湾问题也更为频繁地出现在中美大国之间的博弈当中。美国海军在本月初还特意少见地派遣了两艘主力驱逐舰，并以自由巡航的名义通过了台湾海峡。美台民间和官方代表之间的交流也正在随着美方的相关立法努力而变得拥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和频繁化。这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多方背景和力量不同，不能达成共识或不能达成让步的情况下，大陆方面在近期也加强了于国际场合和外交上对台湾已经剩余不多的活动空间的挤压。而这一现象也反映在从今年春天一直延续到夏天的要求国际航班公司对台更名事件中所体现，使两岸之间的分歧变得更加国际化，并让美方不得不再次就这一问题做出所谓反华的表态。回顾该事件进程，中国民航局在今年4月25日致函44家外国航空公司，要求这些公司在信函发出之日起30日内纠正其官网相关内容中违反中国法律、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错误做法。这则指的是外国航空公司将台湾与其他主权国家或地区并列，即在其相关服务中未标注中国台湾字眼的现象。最后，在公函发出的一个月内，44家外国航空公司中有18家就已经按照中方要求完成更改。而在此期间，美国白宫则罕见地以批评中共而不是中国政府的名义做出了对该事件的公开反对。白宫方面曾在5月初表示，特朗普总统反对美国的政治正确，他将会支持美国人抵制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的政治正确强加给美国公司和公民的努力。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也在6月初批评了中国迫使澳大利亚航空更改官网的举措，他在当时提出私营公司拥有在政治压力之外从事商业操作的自由权利，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私营公司的决定是他们自己的事。正是在中方的强大压力之下，诸如人们所熟知的德国汉莎、英国航空等世界主要航空公司都纷纷遵照了中国的要求对台湾改名。而在7月25日大限来到之前，剩余以技术原因向中方申请延期并承诺整改的外国公司都在中方的同意下完成了最后的更改。他们中原本坚持不更名的三家美籍航空公司也都做出了相应的改变，这三家航空公司都以城市的名称而取代了台湾，或许是出于在向中方做出妥协后同样要给白宫方面保留面子，达美航空和美联航则选择通过取消国别的方式来完成中方的要求。不仅台北后的台湾被删除，点选其他城市例如上海后面的中国也被消失。很显然，若试图分析该事件背后各方的动机，将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因为在两岸问题上，特别是一旦涉及到疑似与台湾独立，甚至只是拥有更多自主权的问题，这显然违反了中方所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但与此同时，陆方这一对被默认是航空业商业惯例所采取官方压力的举措，特别是对外国公司的施压，也很容易被台湾普通民众做出反感的解读。正如台湾陆委会就在大陆运作下原本将在台中举行的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因被指涉及证明公投被迫取消事件中所做出的回应提出的那样，政治思想高度统一，在公共空间中又缺乏反对或异议声音的大陆政界不会理解也不会允许任何违背被其所视为原则的现象或声音的长期存在。在这一事件中，哪怕发生地并不在大陆方面的实际管辖区域之内。 从陆方的角度来看，虽然外国公司的屈服可被看作是针对台独火苗的阶段性胜利，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以强硬手段逼迫外方达成目标，将进一步增强部分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反感。正如台湾外长吴钊燮在今日接受 CNN 采访中所强调的那样，大陆动下台湾会让台湾人民对大陆反感。他们说想赢得台湾人的心，但他们做的事是制造一般台湾人对中国政府的仇恨，把台湾推得更远。他这样说法仔细想来也并非完全不无道理。此外，中国采取的这一手段也同时令人联想到，在现如今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其与美方所指控中国迫使外企以市场换取强制技术转移的相似性，容易形成他人的口舌。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请听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题目是《贝纳拉事件：马克龙做出反击》。
听众朋友，贝纳拉事件继续在法国政坛引起震荡。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在头版的大字标题是《贝纳拉事件：马克龙的反击》。文章说，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以及总理府星期二对有关的指控作出回应。法国总理菲利普在国民议会回答议员提问时表示，贝纳拉施暴一事不是国家事件，而仅仅是个人违规行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也向议会多数派议员发表讲话，反驳反对派的指责。世界报在内部版页中详细报道了马克龙的讲话内容。马克龙表示，如果他们要找责任人的话，这个人就是我，我是唯一的负责人。马克龙指出，贝纳拉曾经是一个全力投入总统大选的活动分子，但他五一节施暴的行为让他失望，让他觉得是一种背叛。马克龙强调，做共和国的榜样并不意味着不犯错误。如果他们要找一个责任人的话，这个人就是我，我是唯一的负责人。是我信任了贝纳拉，也是我决定对他进行惩罚。马克龙说，我的办公室无人逃避法律，绝不可能。世界报在其发表的马克龙的讲话内容中还特别用黑体字突出了一些重要的细节，对一些不实的传闻予以澄清。例如，马克龙明确指出，贝纳拉从来就没有掌握过发射核武器的密码，国家也没有给他提供过300平方米的住房，他也没有拿10,000欧元的工资，他也不是我的情人。这是马克龙当选总统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但马克龙一直拒绝公开表态，最新出炉的民调显示，大部分人希望马克龙向民众做出解释。不过，马克龙选择了通过向自己的多数派议员讲话的方式来做出陈述。马克龙表示，在总统府得知有关的情况之后，便对贝纳拉做出了制裁，没有人掩盖事件。马克龙在讲话中还批评媒体，称媒体把自己当作司法机构，忽视了无罪推论的原则，通过打倒一个人就想推倒整个共和国。马克龙说，他看到司法部门在继续工作，他对此坚信不疑。然而有人想用立法机构来取代司法权，把议会变成一个大众法庭。他强调，不能忘了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那些既想控制总统府的任何一项决策的人，往往又是宣称不能对第五共和进行任何修改的人。马克龙在讲话的最后坚定地宣布，他绝不会拿出一个要惩罚的人的名单，虽然在有关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后会让该承担责任的人去承担有关的责任，但在此之前绝不会在舆论压力之下就解除有关的公务员、部长或者其他合作者的职务。有关亚洲方面，世界报报道较多的有朝鲜开始拆除一个导弹发射基地，以及老挝水坝崩塌事故。世界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朝鲜拆除导弹发射场表示赞许。他在推特上说，朝鲜已经开始拆除一个主要的导弹测试场，我们对此表示赞许。美国的38线以北网站最先公布了有关的卫星图像， 图像显示朝鲜正在拆除一个安装在轨道上的组装设施，太空运载火箭在一道发射架之前先在那里组装，附近的火箭引擎测试台也被拆除。三八线以北网站表示，测试台此前用于研制发射弹道导弹和其他太空发射的液体燃料引擎。过去几年，朝鲜多次从西海基地发射运载火箭，并称将卫星送入了太空轨道。有关的报告执笔人贝姆德斯认为，平壤的此举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便落实金正恩今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与特朗普会谈时做出的无核化承诺。最近几天，美国媒体曾经提到特朗普对朝鲜迟迟在无核化方面没有进展感到不耐烦，但特朗普本人却在7月23日发推文说他对有关的进展感到满意。老挝方面，究竟老挝南部的阿素坡省桑片桑南内水电站23日晚发生的大堤崩溃事故造成多少人死亡？世界报说，该大坝崩塌有50亿立方米的水流出，而老挝当局却无法给出死亡人数。老挝官方通讯社只是表示有数百人失踪，目前至少有6600多人无家可归。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下面再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题目是中国姐妹在日遇害案判决之后仍另有谜团。
2017年7月住在日本横滨市中区的中国人姐妹陈宝兰及妹妹陈宝珍惨遭杀害。7月20日横滨地方法院对于此案涉嫌人日本无业人员岩崎龙也进行一审判决，以犯罪行为基于强烈的杀意为由，作出了有期徒刑23年的判决。辩护方当天已提出上诉。在此案中，检方和被告的观点截然对立，对事实的陈述有霄壤之别。虽然一审已经宣判，但似乎仍留有谜团。2017年7月13日深夜，神奈川县警方在山林中发现装有女尸的两个旅行袋。警方于该年7月14日公布，女尸正是之前失踪多日的中国人姐妹陈宝兰与陈宝珍。根据录像，警方锁定2017年7月6日上午10点左右，有可疑男子离开陈宝兰家。7月7日凌晨0点39分，可疑男子再次进入陈宝兰家，并在5分钟后拖着陈宝兰的旅行袋出去。警方看完监控录像后展开了调查，根据可疑男子车行记录，掌握了他事发后开车前往秦野市。警方在周边进行搜查后，于去年7月13日晚找到了旅行袋。经过鉴定，于去年7月14日确定正是陈氏姐妹。日方公布的尸验报告还表明，两人身上多处皮肤变色，疑似死前遭受虐待殴打所致。日本警方随后逮捕了可疑男子无业人员岩崎龙也。据岩崎龙也供述，他在和陈宝兰搞对象。岩崎频繁前往姐妹俩工作的饮食店，并对姐姐抱有好感，是用从陈宝兰那里得到的钥匙进入了陈宝兰家里。今年7月3日，在横滨地方法院对岩崎龙也进行了第一次公审。 检方要求判处严奇龙也死刑，而七月二十日的判决书称，去年七月六日，被告闯入中国籍姐妹陈宝兰和陈宝珍居住的横滨市中区某公寓，压迫两人颈部致死，并将尸体装入旅行袋搬出，于翌日七日连包一起遗弃在神奈川县秦野市的山林。庭长清昭杰在陈述判决理由时，认定杀人动机是被告对姐姐陈宝兰抱有好感，但是陈宝兰只是要求与严奇龙也假结婚，由于仅被视为假结婚对象，严奇龙也对此感到愤怒，产生杀意也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判决指出，被告杀害陈宝珍可能是因为害怕事情败露后而仓促行凶，关于为何没有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则说明称无法认定对杀害姐妹和弃尸也进行了缜密计划，鉴于未使用凶器等，没有理由特别加重刑罚。即使从遗属要求严惩的感情和被告不进行反省的态度考虑，也难以选择死刑和无期徒刑，因此做出了判处被告有期徒刑的上限，有期徒刑23年的判决。而辩方律师则称，在留资格将到期的姐姐陈宝兰提出伪装失踪，姐妹俩自己进入了旅行袋。辩方还称，严奇仅是将姐妹俩送到他们要求送到的地点，并未参与作案。辩方称，由于在留资格快到期，陈宝兰说准备制造出失踪骚动，然后伪装成别人在日本继续生活，并请严奇龙也帮忙，严奇龙也答应帮助他们。他把活着的两姐妹装入旅行袋，交给了帮助他们姐妹伪装失踪的一伙人。交出两姐妹之后，帮助他们姐妹伪装失踪的那伙人中，有一个人乘上严奇龙也的车，按照这个人的指示，严奇龙也开车行驶了几小时后，到了遗弃尸体的现场附近。至于这以后两姐妹卷入了什么事件，被告完全无法知晓。对于辩方的这种说法，判决书指出，看不出有第三方涉案，出入犯罪现场及两姐妹所住的房间的只可能是被告。现在一审宣判后，被告不服判决，马上上告，而究竟严奇龙也是否为真凶，两姐妹究竟在何处被杀，除严奇龙也外还有没有其他人参与作案，这些争点还将在二审甚至三审中继续展开。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称，特朗普在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谈判中获得欧盟贸易上的多项让步。金砖峰会登场，中国南非呼吁共同抗拒贸易保护主义。本台特约记者报道说，中国企业在德国上市包袱多，脸书落户中国杭州，并设创新中心。下面首先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题目是美国经济增长第二季度或触顶，贸易问题才是最大的隐忧。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 路透社一项调查显示，美国经济现在很强劲，但是利率上升以及贸易争端升级的背景下，这种增势将很快的失去后劲。不过，预计未来两年衰退的几率只有三分之一。报道说，7月18号到23号对100多名预测者的调查显示，美国经济第二季增速有望达到 4.1%， 之后动能将减弱，增速逐季放慢，到2019年末季降到这个水平的一半左右。即将公布的第二季 GDP 报告可能有不俗的表现，但是我们预计未来几个季度没有办法达到类似增速，带动贸易领域活动的部分动力可能是暂时的。这是大和资本市场首席经济分析师 Michael Moran 说的。他说，我们怀疑事后分析将显示第二季是增长的最后冲刺，而不是更强劲的增长轨迹的起点。考虑到去年底通过对企业和个人大规模减税的计划，分析师上调对第二季经济增长的预测。但是路透社最新调查中对第二季增长率的平均预测值低于美国在2014年第三季所创下的前次高位增长 5%。 经济危机后的最高增长率是2009年第四季的 5.6%。而去年预测最准确的前十名分析师，他们对第二季 GDP 的增长率预测值为 4% 或者更高。不过，这十位分析师也都预测第二季就是触顶了。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于特朗普总统誓言加征关税，加上忧心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恐怕进行更多报复，以及它的影响。美联储偏好的通胀衡量指标在五月份达到美联储的2%的目标，这是六年来首见，而且势将进一步攀升。有鉴于此，预计美联储将继续推进它既定的升息计划。所有受访分析师都认为，美联储7月31号到8月1号的会议将维持利率不变。不过，他们预计美联储9月将升息25个基点。之后在今年结束前再升息一次，从而使联邦基金利率上升 2.25% 到 2.5%。 但是预估中值显示，今年仅有两次升息，而美联储自己的点阵图当中的基本预估是三次升息。经济成长强劲以及核心通胀上升，应该会促使美联储在未来12个月升息四次。凯投宏观首席美国经济分析师 Paul Ashworth 在给客户的报告中写道，我们的非主流观点认为 GDP 成长将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放缓，会迫使美联储起初在旁观望，然后在2020年升息。虽然贸易摩擦升级可能损及人气和信心，但是特朗普星期五仍然表示，准备进一步对所有50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示警，采用限制性更强的贸易政策以及减少对多边协议的承诺，可能造成供应链的风险，或者将推迟企业投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资深经济学家 Brian Shutkin 说，虽然美国并非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但许多关键行业却依赖全球价值链来保持竞争力。贸易冲突再加上其他负面经济冲击，会让下一次衰退提前。不过，回答一项额外问题的55位分析中的33位或 60% 表示，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不大可能让下一次衰退提前。我觉得贸易紧张局势不会继续升级。High Frequency Economics 美国经济分析师 Jim O'Sullivan 说，我认为这是未来一年下行风险的最大来源，但我还是觉得贸易战不会把我们拖入衰退。分析师的预估中值显示，美国经济在接下来两年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为 35%， 与六月份调查持平。另外一个明显变化的是预测区间，对美国到2020年陷入衰退可能性的预测高端为 80%， 较上个月的调查的 75% 升高。 但是一场金融市场指标却亮起了明显的警示信号，美国两年期和十年期公债利差目前处于近11年来的最窄的水平，收益率曲线则料将进一步趋平，收益率曲线逆转是之前衰退的可靠预测指标。针对美中贸易争端，美国财长梅努钦表示，他不认为贸易冲突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影响，今年将会实现持续 3% 的经济增长。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下面是安东尼编播的文化与艺术讽刺小说《巨人传》。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介绍法国小说《巨人传》。《巨人传》原名《高康大和庞大固埃》，一共是5卷，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小说家拉伯雷创作的多传本的长篇小说，在1532年到1564年这32年间出版。这是一部讽刺小说，讲述两个巨人，国王高康大和他的儿子庞大固埃的神奇故事。高康大不同凡响的出生，庞大固埃在巴黎求学时的奇遇，庞大固埃和高康大对婚姻问题的探讨，庞大固埃远渡重洋寻访智慧源泉神瓶，并最终如愿以偿。小说鞭挞了法国16世纪封建社会，是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教会统治发出的呐喊，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人、人性和人的创造力的肯定。在小说里面，拉伯雷痛快淋漓地批判教会的虚伪和残酷，特别痛斥了天主教毒害儿童的经验教育。巨人传在艺术上最大的特点是运用夸张和讽刺手法。高康大出生时要喝17913头母牛的奶，他的衣服要用几万尺布，他胖得有18层下巴，他把巴黎圣母院的大钟摘下来当马铃铛，他的一泡尿淹死了26416人。这些描写充满了幽默，人物和事物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有讽刺的意味。两个巨人国王象征文艺复兴精神，约翰修士象征热爱行动，巴努奇是狡猾的写照，而高康大的含义是大嗓门。巴努奇的希腊文是皎洁或者无所不能。对于风斋国、胖子国这些词，一看就知道包含着讽刺。拉伯雷认为笑是人的本质，他借鉴了中世纪的闹剧、小故事诗的传统，其中既有高雅的滑稽，也有粗俗的嘲笑。就像雨果说的那样，他的轰然大笑是精神的深渊之一。巨人传中，作者塑造了高康大和庞大固埃父子两代巨人形象，但两个巨人有多大，小说并没有细说，只是通过吃、穿、撒尿、力量等方面来体现。作品中塑造的巨人不仅形体巨大，而且充满智慧、博学多才、学识渊深，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我、改变社会。作者不仅塑造了身体高大、智慧超长的巨人形象，而且还塑造了巨人高尚的品德，而巨人高尚的品德主要通过具体的行动来体现。两位巨人学成之后，正好遇到外敌入侵，因此他们的行动主要体现在战争中，当然高尚的品德也就通过战争得以体现。战争描写在巨人传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而高康大与庞大固埃两位巨人直接参战的情节也不少，尤其是高康大比较突出。从他的战争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到巨人高康大胸怀宽广、善于纳谏的一面，也可以看到他体恤军民、善持俘虏、充满仁爱的一面。 我们来看看巨人传的第一部高康大的故事。他以庞大古埃的父亲高康大作为小说的主人公。高康大的母亲怀孕长达11个月之久，临盆的那天他吃了太多的牛肠，熬了一种收敛剂，不料药性太猛，结果把包衣给弄破了。孩子钻进大动脉，通过横膈膜和膀胱从左耳朵里钻了出来。他一落地不像别的婴孩那样呱呱的啼哭，而是大声的叫嚷，喝呀喝呀喝呀。高康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人，他一天要吃17000多头奶牛的奶，不到2岁就长了一个18层的下巴，全身上下珠光宝气，光是一件锦袍就得用上近万马的丝绒。从3岁到5岁，他的生活就是喝吃睡，吃睡喝，喝吃睡。高康大的父亲大度量，先后请来多位老师教他，但是他越学越笨头笨脑，失魂落魄，口舌迟钝，最后大度量不得不决定让高康大远赴巴黎就学。在巴黎他大受欢迎，大家紧紧跟随他，逼得他只好上圣母堂钟楼暂时躲避，摘取圣母堂的大钟当马铃铛，引起了全城的骚动。高康大的老师请教大师，开了一帖泻药，把高康大的一切毛病和恶习清除出脑袋，然后叫他用心读书，一刻光阴也不浪费。吃饭的时候，老师见缝插针给他讲解饭菜品种的知识，玩牌的时候还顺便研究数学。此外他还学习天文、音乐、体育、军事、武艺以及天文地理等等，从早到晚几乎没有一刻停歇，他也一天比一天有进步。收获葡萄的季节到了，瑞尔内的卖糕饼的人和高康大看守葡萄园的乡民发生争端。瑞尔内的居民在国王霹雳火的率领下出其不意地袭击高康大的家乡，所到之处洗劫一空，不分贫穷富有，不问寺院民居，造成一片无法比拟的混乱，却没有遇到半点抵抗。霹雳火的军队一路糟蹋蹂躏，掳掠窃夺，直抵沙伊埃。修道院的一群修士个个吓得魂飞魄散，祈求保佑，只有约翰修士挺身而出。他脱下长袍，抓起一只长柄十字架，出其不意地冲了出去，使出老派的武功，横七竖八一阵乱打，把敌人杀得一个不剩。然而就在修士应战的当下，霹雳火率领人马来到了克莱莫岩，高康大的父亲大度量被迫应战，处境非常危险。大度量迫于无奈写了封信给儿子，让他赶紧回国保卫民众和财产。另外一方面，他也试图向霹雳火求和，结果事与愿违，和平无望。高康大接到父亲的来信，连忙离开巴黎，一路赶回国。霹雳火不顾大度量的忍让相劝，继续攻击，遇上了高康大。高康大的大马松一松肚子，撒了一泡尿，结果变成7里长的洪水，敌人猝不及防，几乎全被淹死，只有几个逃到山坡上才得以幸免。堡垒中的残敌一股脑向高康大开了9025发炮弹，却没有伤他分毫。高康大拔起大树杆子对着堡垒砸下去，堡垒被彻底摧毁，敌人身首异处，肢体破碎。之后他又率领父亲的军队，在约翰修士的协助下打得霹雳火丢盔弃甲，落荒而逃。战后高康大对将士论功行赏，同时不忘酬谢约翰修士的汗马功劳。高康大特意修建了德莲美修道院，规定只接受容貌端丽、身材合度、秉性温良的女子和气宇轩昂、体格魁梧、秉性温良的男子。规定凡有女人的地方必须有男人，凡是有男人的地方必须有女人。 男女修士可以光明正大的结婚，人人都可富有钱财，自由自在的生活。修道院只有一条院规，做你所愿意做的事情。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小说《巨人传》的介绍，感谢收听。
最后，请听艾米主持的文化遗产。
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介绍的是1996年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的德国魏玛和德绍的包豪斯学院建筑及其遗址。包豪斯学院是德国1919年成立的一所综合建筑设计、手工艺、绘画、雕刻等为一体的设计院校，明年即是其创立100周年。经过近百年的演变，包豪斯已经成了一个学派、一种设计语言、一种象征着高度先锋和自由探索精神的象征，以及人们心目中的西方现代设计的标本。在现代工业设计领域中，他的思想和美学的趣味可以说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甚至是数代设计师。实际上，包豪斯是由德语房屋建筑一词倒置而成，是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现代建筑中的一个重要派别，现代主义的建筑也被称为是包豪斯学院。首先兴起于魏玛，然后扩展到了德绍。该学院主张适应现代大工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讲求建筑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为特征。虽然它也受到后来的艺术思想和形式的冲击和竞争，但是包豪斯的某些思想观念对现代工业设计和技术美学仍然有很多启迪的作用。建筑是一种文明方式的体现，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审美观，而建筑的变革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现代建筑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思想和精神的一次解放。创建于1919年的包豪斯建筑学院所倡导的现代运动，对20世纪建筑设计的变革和发展就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都对建筑设计、工艺美术以及艺术人才的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全新性的探索和创造，同时也为20世纪的建筑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德国都被战败的阴影笼罩着，全国有近四分之三的城市在战火中成为一片废墟。而在德国中部的小城魏玛，一个名叫沃尔特·格洛皮乌斯的设计师以极大的热情致信给当地的政府，畅谈战后德国重建最需要的是建筑设计人才。没想到政府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商议后，就采纳了这位建筑师大胆的建议。1919年的三月份，原萨克斯大公美术学院和国立工艺美术学院进行合并，成立了国立建筑工艺学校。36岁的格罗皮乌斯就被任命为校长。而包豪斯的理想就是要将美术家从游离社会状态中拯救出来，让他们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有力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包豪斯的教学中，谋求所有的造型艺术间的交流。他把建筑设计、手工业、绘画、雕刻等一切形式都纳入了教育之中。之前的欧洲建筑结构和造型复杂而华丽，强调艺术感染力的理念，使其深刻体现着宗教神话对世俗生活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建筑无法适应工业化大批量生产。国立建筑工业学校设计的工厂不再有任何装饰，厂房也是四方形的平平的房顶，楼身除了支柱外全部用金属板来搭构，外镶大块的玻璃，简洁而明亮，完全适合于工业生产的需要。而这个学校设计的椅子也没有了任何装潢和雕饰，四方的座椅靠背仅有几条曲线状的木条和钢条 脑来支撑，它在生产流水线上一天就能生产出上百把，完全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和工业生产的需要。尽管这种设计方式引发了轰动性的效应，但是包豪斯的开拓和创新精神还是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敌视，1925年被迫迁往了德国东部的德绍。从这时候开始，包豪斯就开设了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等课程，为现代建筑设计的教学模式和科学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格罗皮乌斯本人在此期间设立的包豪斯的校舍也被誉为是现代建筑设计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座里程碑包括教堂、礼堂、饭堂、车间等等，具有多种实实在在的使用功能。建筑的外层面不用墙体，而是用玻璃，这个创举为后来的很多现代建筑所广泛的采用。而今天在世界很多城市依然可以看到这种里程碑式样的楼宇耸立在人们生活的视野中。1928年格罗皮乌斯辞去了包豪斯校长的职务，1932年纳粹党强行关闭了这所学校，当时的校长带领学生们流亡到了柏林，学校勉强维持到了1933年，直到有一天校舍被纳粹的军队所占领。虽然包豪斯在世界上仅存了15年的时间，但是他简洁实用的设计理念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是这种千人一面的国际式风格也受到了批评和争议，用平屋顶、白墙面、通常窗为特征的方盒子式的建筑现在已经风靡了全世界各地，而这对于各国的建筑文化自然也产生了不可扭转的巨大的冲击，让文化丧失其传统和本源性。但这也许和格罗皮乌斯当初的宗旨并无关系。以上的文化遗产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称，特朗普在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谈判中获得欧盟贸易上的多项让步。金砖峰会登场，中国南非呼吁共同抗拒贸易保护主义。本台特约记者报道称，中国企业在德国上市包袱多，脸书可能落户中国杭州，并设创新的中心。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Jud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阿纳伊斯演唱的歌曲《沐浴露》Bain moussant.
Ton amour est comme un bain moussant. Je suis bien car je sens tes mains sur moi. Ton amour est comme un bain moussant. Je suis bien car je sens ton cœur qui bat. J'ai flirté.Sous les étoiles, chercher l'amour en t'attendant, effeuiller tous mes pétales. Je m'en foutais du prince charmant, et puis j'ai croisé ton regard. J'étais toute nueDésemparé, je n'arrivais pas à y croire. C'était mon cœur qui s'éveillait. Ton amour est comme un pain moussant. Je suis bien car je sens tes mains sur moi. Ton amour est comme un pain moussant. Je suis bien car je sens ton cœur qui bat. Before I met you, pretty flower, I was a hoodlum and a thug. Well, now I'm just under your power. 就好。 I love your dress on your thin waist. Champagne was made just for your glass. And when you want me you can't wait. You can't behave enough.